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很高兴请到了小南，再次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情况。那么小南呢，是不是要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已经来过多次了。
对，雅秋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也很高兴这个到雅秋的情感夜线节目来做节目。我们好像第一次是7、8年前10年前，我觉得有相当一段时间是第一次到您这儿来做节目。
是，今天可以说是我的12周年的。
哦，12周年。
对，我第一次做节目就是4月29号，我记得那是12年前了。
哇，祝贺你，祝贺你。
谢谢谢谢。那么你也是我们时事三人谈节目的主持人之一，请问你这个星期一是不是你主持的呢？
是的，这个就是2天前吧。
所以你现在经常的在节目里露面啊。
对对，这个就是每隔一个星期。
时事三人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节目，因为经常是谈刚刚发生或者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今天是刚刚从台湾回来，我从3月中旬到现在已经离开了1个半月。那当然有一些大的新闻是在当地，就是在台湾可以看到，可是西雅图本地发生的一些什么情况我就不太清楚。那在台湾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你们现在是不是怎么样，你们现在是不是怎么样。那因为是他们问的是最近的状况，我都很难回答，所以可能小南可以给我们一些解答，就是说我离开了这1个半月，西雅图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在整个的美国来说，比方说一些物价上涨啊，或者是我们也看到股市的动荡啊，还有各种的情况，不知道你有什么我可能不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诉我们。
我觉得好像你提到的变化基本上都已经包括在里面了，就是说影响到全体美国人民的事情，当然也影响到西雅图。至于西雅图本地有没有他自己比较特殊的变化，我倒没有注意到。可能你从机场回来，当然你可能没有走这个405，这个405高速公路的拓宽工程在继续向前推进。
我只记得我离开之前，鸡蛋的价钱或者是鸡蛋的这个供应都有一点不同寻常。
鸡蛋其实最近好像还比较稳定。那个我也去不同的超市啊，也买过鸡蛋啊，感觉价钱现在好像回落了一些，还蛮便宜的。我上次在哪里，就是在 Bellevue 不是新开了一个大统华吗？是这个超市，我在里面买到过一打鸡蛋才5块钱的，5块多钱。
很贵还是不怎么贵？
那应该是比较便宜的吧。
一打鸡蛋5块钱是比较便宜的，那
对。我是这么觉得啊。
因为我从前在 Costco 买，通常是一次买至少1打半到2打，那也就是6块多，不到7块钱的价钱，所以相对来说还你的价钱还是比较高的。
对，可能有一点。
对，那么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改变是吧？
我感觉应该还没有具体的 没有太多的改变，从对，特别是说就是说只有西雅图本地发生的改变，我觉得没有什么，或者我没有注意到吧。
那么这个星期你们的时事三人谈谈到的是哪些话题呢？
那我们主要的当然还是谈了这个关税大战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特别是中美之间，因为关税战现在主要的这个对美国影响最大的，或者说对世界的影响都比较大的，应该还是就是美中之间的这种贸易冲突，因为这影响到整个世界，中美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而且这个他们的贸易量也很大，这个所以主要是谈这个对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特别是讲到这个就是说川普总统他这个感觉他就是说很多政策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会不会就是就朝着稳定这个国际这个贸易关系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因为在他刚上任的时候因为昨天好像也正好是他就任100天吧，
100天了，
昨天还是前天，那个所以我们就是他刚上任的时候，当然他宣布了很多这个计划，然后也有很多这个雄心勃勃的想法，这个通过他这个在网上啊，在这个 X 现在不叫 Twitter 了嘛，现在叫 X 上发布出来，这个世界也经历了很大的冲击，那么也对他有很多的回馈反馈，在这种反馈或者是很多的压力之下，我觉得川普也在调整他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几个交易日股市就是稳中有升吧，可以这么说。
是因为前一阵子曾经是下跌的还蛮厉害的。
对对，所以可能市场是对这个贸易战的这个走向呢有一点就是说或者说有点适应，或者说呢有一种期盼，就是希望这个在各方面的这种压力或者建议劝说之下，就是可能川普总统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希望就是说不是把关税搞得那么高，或者说不是把这个冲突搞得太激化吧。
是当情况已经到了最坏，就是已经触底了以后，就应该要反弹一下了吧。
对，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听到很多的就是来自中国或者是来自美国的这个从事贸易的这些朋友啊，或者是媒体上的一些反应，就是说比如说中国已经把很多美国要发送的货物就拒绝接受，可能你在台湾也看到了听到了，就是比如说波音飞机就不得不
已经飞回来两架了，
飞回来，然后有一些货轮可能有一些要发货的，这那边这个就表示拒绝接受，同时本来准备给美国发的呢也暂时不发了，这个会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美国这种市场经济，它的就是说它一旦就是说产品计划好的产品送不出去，那这个钱能不能拿回来啊？然后这边订的货一旦收不到，那你货架上下一步卖什么东西？我今天早上看到一篇文章，华尔街的一个亿万富豪，他也是个投资的大佬，他就说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就是这个现在还在担心就是说就业啊、利率啊、关税高低啊，他说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供应链如马上要出问题，这个问题一旦发生以后会对美国经济有非常巨大的冲击，这个就像我们在疫情期间曾经经历过的那样，
对，
很多东西你买不到，物价在疯狂的上涨。
其实前几天我听到一个新闻，也没有太久之前，就是 西雅图这个港口跟 Port of Tacoma 就是 Tacoma 港口的这个船只还有码头工人，那就是因为船越来越少，或者是当时我听到的那一天西雅图只有一艘， Tacoma 大概两三艘船停靠，那当时当然码头的装卸工人啊，甚至这个拖船啊等等都等于是没有工作了嘛。
对啊，
那当然在对供应链来说，供应链也是就马上就等于断了，因为没有货物进来。
对，这也影响到就业嘛。比如说你比如说如果集装箱来的少的话，那每天去码头拉集装箱的这个 trucker 就是卡车司机，他们将会没有活干，因为他们是就是很多时候应该是计件这个报酬的，就是我拉一个箱子你才能有多少钱，如果你没拉，今天没有拉到一个集装箱，那你可能就没有钱。而且卡车司机他是在有 local 的也有这个全国性的这种是美国很大的一个职业，卡车司机的人数是相当大，如果他们的就业受的影响，收入受影响，那对美国经济也都会有影响。
对，在是这、就是从他们的这个工作受影响、收入受影响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当我在台湾的时候，也跟朋友谈到这个问题，朋友就说：为什么卡车司机没有联合起来，比方说工会抗议等等的，因为他们的工作流失这么厉害，是因为某些原因，比方就是说这个高关税的原因，为什么没有他们来抗议呢？那么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说，卡车司机很多时候以来已经没有工会组织了，他们算是打零工，就像你刚刚说的是计件的，是打零工的，他们不是一个很大的组织，所以很难去联合起来发声，团结起来去抗争，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 truck driver 有没有工会我现在不太清楚，我感觉应该还是有某种形式的工会，但是我知道这个 longshore 这个 worker 就是码头工人，他们是就装卸的这些，他们是有工会的，而且工会势力还相当强大，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他们还做过罢工，就是他一罢工呢，就是很多货物运不出来，当时或者说计划要罢工，我记得当时拜登总统还亲自出面调停，就是害怕他们一旦罢工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就是货就运不进来了嘛，想要运出去的货也运不出去，因为这个他这码头的这个集装箱的装和卸都会停顿下来，所以他们是有这个有工会的，但是这个工会现在好像我确实也没有看到他们出来有什么抗议，也可能他们还在想再观望一段时间吧。
是，那么如果供应链出了问题的话，当然就会有物价上涨啊，或者是某些东西限购啊，甚至是已经买不到的情况，那这就对民生有很大的影响了。那么作为一个观察者，时事三人谈经常不断的关注着这些状况，你觉得乐观到什么程度呢？虽然现在好像已经有一点是美国方面一直说哪一天我们做了什么，哪一天我们做了什么，但是中国方面最近还一直在否认跟美国有什么接触，有什么协议，什么谈判都没有，所以他们两方各说各话的情况之下，到底是多么乐观，多快能够把问题给缓解或者是解决呢？
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有那么乐观，因为就是美方呢，因为我们过去一直说，就是中方他作为一个就是由这个执政党一党领导的这么一个政体呢，他就是他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他确实要考虑经济问题，但他更重要的是政治是第一位的，或者说政权稳定是第一位的，这个党的领导是第一位的，他有很多这方面的考虑。所以包括这个 怎么样对党的形象比较好，对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形象比较好，而其他方面的考虑，比如说物价是不是会高一点低一点啊，或者是就业高一点低一点，可能是比较次要一些的考虑。我们以前也听到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也说过，就是说大不了再过几年苦日子嘛，就是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也不是没有过过苦日子，是吧？过去不光有美帝，还有苏修，当然现在苏修变成了朋友，或者至少是
苏联老大哥。
现在不叫苏联老大，或者至少是这个盟友吧，或者就是说特殊关系，合作无上限。那所以这个从中国方面来说，让步的可能性，或者说首先让步、主动让步的可能性是没有的。那回观美国这边呢，其实美国也有政治考虑，比如说川普他会在想，我当初给了那么多承诺，是吧？许诺啊，然后我如果现在说要把制造业拉回美国，让铁锈带的这个老百姓、这些失业的工人、那些破落的城镇、废弃的工厂都能够重振起来，那么这个关税提高关税是我开出的一剂这个是吧猛药，但是这个猛药你固然就说因为有一些压力，因为股市的动荡，或者说是世界各国的抗议，我就不做了，我觉得他也不可能就是说不做，他还是要做，当然他可能会做一些让步，就是说没有那么高。而且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川普本人他也有面子的问题，虽然他这个可能有的时候会是吧，就是自己就是怎么说了，就是自己刚刚说的话可能晚上就否认了，他好像不是很看重面子，但是他毕竟还是有一些这方面的考虑的，就是说我这个时候如果忽然就全部退了，或者我主动给习近平打个电话，那这个是不是我脸就丢了？我本来是想等他打的，我好像昨天还是前天看到有记者在问嘛，说你会不会给中国打电话？他说不会，但是他至少公开场合他说我不会先打。那么谁先打呢？这个电话总要有一个人先打。
是啊，这个习近平也不会先打的呀。
对啊，当然习近平肯定也不会先给他打了，因为这个关税战是你发动的嘛，干嘛我要先来打？
请问这个现在有没有赌盘来赌谁先打电话？
我没有关注这个赌场的这个现在是赌谁要先打的问题，但是川普至少他现在的表现是他其实是想谈的，他都反复的说啊，我们天天都在跟中国有接触。
对，然后
中方一直在公开否认，说没有，
还会有一个很好的协议啊什么的。
对啊对啊，而且我们会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这我这个觉得，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川普本人在自说自话了啊。这个中方如果真的有接触，我觉得他也不会去这么反复的去否认。后来我看到这个网上有一个开玩笑的说，莫非川普总统接到的是某个园区打来的电话？
某个什么？
某个园区。
园区啊？
园区就是在比如从缅甸的某个园区或者泰国的某个园区。
是吗？
诈骗电话。
哦，我是诈骗集团的这个
打电话。这里是中国北京中南海，我们的习主席想跟您说两句。
说到
因为现在 AI 也很发达嘛，我可以做一个模拟习近平的声音，然后川普没准真以为，哎，你看中国在跟我说呢。不，当然这是开玩笑了，我相信是不会的。但是诈骗电话是很厉害的，诈骗电话，
对对对，
他们是吧，无孔不入的。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谈谈诈骗喽。
好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6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小南，那他呢是也是我们电台时事三人谈节目的主持人之一。那这个星期一，也就是前天，他刚刚上过节目，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谈这个时事，所以今天是时事二人谈了。
谢谢雅秋。
那么刚才在第一段节目的最后，我们提到了诈骗，这当然是无意中就分出去的一个旁枝，因为这不是时事，而是经常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讲到诈骗呢，其实在台湾也是有很多的。那么是不是他们从东南亚的园区打到台湾就不知道了？那么有一些诈骗电话其实是相当的匪夷所思。那么不知道小南对诈骗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朋友啊甚至是亲戚啊分享的一些经验提醒你要特别小心的呢？
嗯，我目前还没有诈骗经验。这个
没有诈骗别人的经验，是不是？
对，没有
诈
骗别人
的经
验，但是有被诈骗的经验。这个就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接到过诈骗电话或者诈骗短讯，是吧？包括诈骗的email， 各种各样的这个，所以基本上，现在看到觉得，如果是比如说我接到很多 email， 就是啊，你的一个账户也被关掉了，然后马上要怎么怎么样，或者哎，你这个账单现在到期了，赶快支付啊，那个否则要罚款，然后你要点击哪？而且我觉得他们是通过收购信息，他是精准的瞄准到你的一些，就是说他不是无的放矢的，比如说他说你在比如说这个假设啊，比如说你在 Home Depot 有个账户，他确实知道你在那有个账户，而且你最近可能在那买了东西，他怎么知道的我不清楚啊，他可能就是通过监控这些或者大数据的这种收购啊。然后他非常精准的，然后你一看，哎，你就觉得好像是对，我刚才刚在那儿 order 过什么，或者我刚在 Best Buy 买过两个冰箱，你的什么怎么样？然后，所以你很容易上当，你会觉得哦对对对，这个我好像没有付很软，所以我一般来说看到这种邮件呢，我会先看一下它的发送地址，就是说它是不是，比如说 Home Depot， 那就是它应该就是 HomeDepot.com。他如果前面加了一大堆七七八八的呢，你看啊，那可能就是骗你的，是吧？然后这个，所以就是要多长一个心眼吧。但是人有的时候总会有这个就是松懈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有些人这个不幸被骗了，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是说哎呀，你看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怎么居然就被人骗了？但是确实很难，那个就是有的时候真是防不胜防，因为你在明处，他在暗处嘛，他随时随地的都在，就是吧，窥测你，然后随时随地的都在给你下绊子、挖坑，就像小偷一样的。你说总有一天小偷把你东西偷了，你说也不能完全怪你，你虽然你也提高警惕了，但是他整天在找机会下手。
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对啊，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他惦着你呢，你这个诈骗犯也是一样，他一天到晚惦着就是去骗谁，只能说是就是说小心就小心吧，在现在这个时代。我前两天因为有一个朋友他想要用一些人民币吧，他要回国，他让给我他借点人民币，我就说好。然后我一看我微信里面没有人民币，我就是 在微信里留了个言，让我国内的亲戚给我说你赶快转我点人民币。然后他后来写了个，他说谁谁谁是那个就我们家小时候一个保姆的名字，他说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怎么回事？我说我跟你要人民币，你跟我说这个。
给个 password。
对，后来我一下没想起来，因为我正在外面干事也很忙，我就急急忙忙我说你赶快发过来。
他说你谁、啊？
后来他说我还发的语音嘛，然后他就回过来，他说你不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我不会发给你的，因为你可能就是个骗子。
非常的警觉。
对。因为以前我们谈过这个事儿，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很简单，就把一些我们小的时候的事情，
好，
没人不知道，只有我知道的。后来我才哦，我一下恍然大悟，原来哦，他是让我这个把这个密码等于要告诉他这个口令，听看口令是什么。
对对，口令。
后来我就赶快把那个说出去了，说一下啊，他说那就是你了。因为呢，大家都觉得就是说你现在光靠声音还没用了，因为声音。也是可以通过 AI 来模仿的，甚至
连视频都可以用 AI。
对啊，甚至连视频可以把我这个视频给它做出来，是吧？拿一张你的照片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这个还是挺可怕的。
说到这个，拿一张照片有一个办法，听说就是你可以叫对方转脸，就是看他的正面的旁边是不是有点问题。如果是一张照片的话，就只有正脸，
有没有什么虚线啊，或者
是？对对对，一转过去就不对了。
没有。这个还是我觉得这个童年时候的一些密码还是就是这个别人不知道的，我甚至把我们家邻居家几个小孩的名字都说出来，他一听他觉得这个简直没有人能知道。
我在想连狗的名字也包括在内。
对对啊。
是，那么其实。
总之小心为上是吧？
对，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是很明显的诈骗，比方说立刻就叫你给钱啊。或者是你的这个账户有问题，跟钱立刻有关系。但是我经常接到一些这个手机的短信，说，哎，李老师，你有空没有啊？我明明不姓李啊，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哦、那个不是诈骗，那个是对，那是杀猪盘。
那杀猪盘又是？
杀猪盘，他是先要跟你建立联系，跟你搭讪，就是说，哎，那个，哎，你说下午来我这儿，怎么没来啊？我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然后遇到这种人，我就会说啊，我还有十分钟到。然后他一听就知道你这个人没法骗了，本来就没有的事儿，你还十分钟到，你还说的有眉子有眼，他就不理你了，很生气。有的人会，有的人就把你直接就拉黑了。
我只碰到过说，你是狗医生啊，我的狗要来看病啊，你怎么不回，再不回我呀？
对，很多很多，对，很多大部分人是假装成帅哥美女来这个就是先要就跟你建立一个联系，好像一个主要的目的是先要跟你建立就是说WeChat 或者是叫什么 WhatsApp 的这个他要你这个 account， 好像这个他们通过这个
要的全部都是手机的短信，直接就是一个 text。
对，那先通过短信跟你建立联系，然后很快的下一步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个 social media， 哎呀，我要给你发个什么东西呀、啊，太大了发不过去，你能不能把那个我们赶快先那个加一下微信或者加一下 WhatsApp， 是吧？
我到现在没碰到过，因为我通常就不理他们了。
那你就不理他了？对对，我有时候如果正好不是特别忙，我就跟他们逗他们一下，我觉得把他们的时间也占用一些。说你是谁谁吗？我说是。然后因为你有很多这个短信里面很多。现成的答复嘛，你直接点一下也不花不了什么 yes， 然后他过一会儿一看这个人上钩了，然后又说哎，那我们什么时候见一面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呢，会把他们的线都给占住，让他们一直在忙，忙到最后呢无功而返，就是他会发了这个几十个来回以后，最后忽然发现这个人很坏，这个人就是故意在拖他，在给他这个，然后就会非常愤怒。有一次有个人骂了一句，直接就拉黑了。就
刚刚你说到这个无功而返，我想他们十之八九是无功而返的。那你知道他们的成功率是怎么样的？他们的这个投资报酬率如何呢？
他们肯定还是赚了很多钱，就是说他因为一旦是吧，这个 击中一个目标的
话，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对啊，他都不是小钱，最起码都是几万，甚至十几二十万的。我好像那个去年吧，有一个去年还是前年，中国大陆拍过一个电影，就是讲这个这个人是被骗到是缅甸的这个园区诈骗园区嘛，就是拐卖去的还是怎么诈骗，反正就蒙过去了。这个在那儿后来死里逃生又怎么样出来，人讲里面的就是骗的这个金额都是很大的，一旦骗成功了，他金额是很大。
是，当然有的时候防不胜防。我那天听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有一个朋友被骗了，真是被骗了。那么他就是被对方告知你的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你的某一个户头怎么样出了问题，而且他还说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不能跟任何人说。所以他就傻傻的没有跟任何人说，等到最后发现被骗了等等的，然后就有人告诉他说，在至少美国你跟你的配偶说是可以的，当他说不跟任何人说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跟你的配偶说，不算是违反了你的这个就是承诺。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吗？
而且一旦他说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个就已经是红灯亮起了。有啥事是不能跟任何人说的？是说你现在我们告诉你这个发明了一种新式的核武器，告诉你这个秘密，你别跟任何人说。肯定不是，你一个账户要被冻结了，有什么不能跟任何人说的呢？是吧？所以这个就稍微动一下脑子就知道这一定是诈骗了。那个其实还过去还有很多诈骗，最近好像我看不太实了，就是说打电话就说啊，奶奶，我是谁谁那个外孙啊、孙子啊什么的，我这个刚才出车祸了，这个腿被撞坏了，或者我把人家给撞死了，到医院，赶快那个要垫一些医药费，我没带钱，要赶快交，要不然警察把我抓走了。还有用以这个警察局、公安局这个大陆的这种，因为他们把这个通过 AI 这种设置，就是电话打了，比如说我是广州市公安局经济刑事侦查大队，我是副大队长王什么什么，这个人你到网上查都有人有姓，然后你打回去显示他的来电显示是广州市公安局的，然后你打过去，你马上查了，你另外打过去，他居然还能就是接到，所以呢，然后他就会说啊，你的什么什么案子，然后现在到什么很严重，我们是吧，你这个要怎么样，要逮捕你啦，就是什么你已经被控告诈骗啦，或者走私毒品啦，就是说很多人会被吓懵了，然后就赶快就按照他们的指示，就是说现在你还有办法，就是把赶快这个转一笔资金，把这个诈骗的东西先交回来。如果你是被冤枉的，我们会将来给你这个澄清的，你放心，反正我们公安局出面。所以很多人一听呢，就是觉得哎，又一看都是公安局来电，然后一到网上一查，这个王大队长也在，也确实确有其人，打过去也是他们接的，所以这个确实很多人上当。所以你刚才问到成功率，他这个成功率，我觉得他只要100个里面有一个，那他就非常厉害；他1000个里面有一个，他一天比如说20个人在打电话，一个人打100个电话，是吧？那只要成一个，他这一天就可以了嘛。那他一个月30天、31天，天天他只要成一个，他就不得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屡禁不止？
那么刚才你说的是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呢，我还听过一种更可怕，就是你不做什么都会被最后诈骗成功。那么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例子？
你说为什么不做什么怎么诈骗成功？
就是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他收到了法院的通知，说你有什么什么案子，然后你这个被判决了，然后你要付多少多少的罚款之类的，好像是台湾的台币有这个3万5万的，那也就是美金的1000多。那他就觉得很奇怪，没这事儿，不理他。然后法院就又再发来说，你还有最后的机会到这个开庭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想没这么事儿，没那事儿，我就不理他。 连续不理了好几次以后，最后真的是法院就给他一个最后通牒，说这是你必须交款的时候了。然后他终于就跑到法院去说，我根本就没这回事儿。那法院说，你为什么不早来告诉我没这回事儿？你就是因为你不说，你就变成是默认。
那
这个诈骗，
那这就不是诈骗了。这如果是真的话，
不是真的，是诈骗集团去立案，去说有这么一回事，事实上是没有的。但是法院呢，一直找这个被告一直不来啊，所以就
诈骗集团去发起诉讼啊。
对对对。
哦，那我还没听说过。对，
所以
发起诉讼，他要出庭啊。
这原告出庭，被告不出庭啊，所以被告就输了。
哦。
他因为他一直叫他出庭，他也不出庭。这要是有人告了你，他也不理，最后罚了款，他还是不理，最终的就是法院去强制执行的时候，他才不得不付了这个罚款，然后才发现是这样子一连串的事情，就是他什么都没做，最后他还是得付这个罚款。
那
这也
是还
是
要弄清楚这个传票是真的假的，如果是真的话，你还是需要第一，你不需要先交钱吗？你可以先去法院问一下怎么回事。
我没空去法院的，这什么事情跟我完全无关，就是这
对对
这么一个。
那你当然，那如果有人告你了，你还是要搞清楚为什么告我，是吧？
这可能是一个很莫须有的东西，对他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他就完全没理会他。
哦。
所以这也是一种比较被动的一个情况啊。
嗯。
如果有人打电话给你，你还可以主动的说不干什么。
嗯，是的，是的，啊，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对。
对，所以诈骗的现在他们很会编，我还听到一个朋友说，他的所有的这个说话的人都像演员一样，把自己的这个角色扮演的特别好，包括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了，包括是警察局的人，包括是就是法律的。不管是警察的或者是这个法律顾问什么的，他都让你打不同的电话，然后不同的电话都有不同的人接，然后用他们非常专业的声音跟这个内容来让打电话的人特别相信。
对，他们还是有过训练，有过培训。
对，他们组织非常庞大，好像
有
那种感觉上是有专业的人退休以后再去斜杠出了一个诈骗人生。
嗯，有可能的。
所以这也都是千奇百怪的。
对。
那么当然了，我们节目的第二段不小心就谈到了诈骗，那么在这一段还有将近两分钟才结束，你有没有另外一个什么精彩的被诈骗的故事呢？
嗯，我还没有被诈骗过，就是诈骗未遂，很多人是想诈骗未遂嘛，但是so far还没有被真正诈骗过，但是有人用我的名义去诈骗我的一个亲戚，确实诈骗成功了。他就是用我的 email 地址，他把我的 email 地址里面有两个字母他调换了一下，就是看上去乍一看很像我的 email 地址，然后就发到我那个亲戚那儿。那个我那个亲戚呢，他非常相信我，就是说哎呀，就是说那个好像有什么事赶快，好像是说的是有一个我认识一个教授在上海旅游的时候住院了，就是没有带足够的钱，赶快要给这个账户打10万块钱，他就打了。打完以后第二笔，后来看打成，他就说还要再要打20万，就更多了，要一个大手术。这第20万好像是被银行拦下来了，银行就说你这个人认识吗？现在银行就加强这个反诈骗的，就很多人，我们上次有个同学也是要一个研究生院的同学，年纪比较大，他也是就是说什么账户冻结啊，然后赶快要怎么怎么样，他就吓得也不得了，就赶快去转钱，就是银行就把他拦下来说你给谁汇钱，然后他就说你看我这个人，后来银行人说这是诈骗，你不要转。他还不相信，跟人吵呢。
好的，好的，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的主持人之一宋小南。那小南呢，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了，每一次呢我需要有人跟我在现场聊一聊做直播的节目的时候，多半都是请小南来协助。今天呢，小南是不是百忙之中又来到了节目当中呢？还是晚上通常都有点时间？
这个时间应该还是
比较自由，
可以的，可以有时间的。对，
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第二段讲到了很多的诈骗，因为讲到了第一段讲到了园区，园区又提到了诈骗，诈骗的园区。那在最后的这一部分，就是第二段节目的最后的部分，讲到有一些诈骗呢，它像是编剧一样，里面有很多的演员都相当的专业，所以呢让我想到是不是有这个专业的人员退休以后再去加入了诈骗集团，就让他们的人生又斜杠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那么斜杠其实是最近几年常常听到的一个词，不知道小南是不是熟悉这个斜杠的意思？
我还真的不太熟悉这个斜杠的这个意思。
就是英文里头常常有一个词，然后再斜杠，再另外一个词，就是有或者什么意思？
对
，A 或者 B 或者是 C 或者 D。所以一个人如果做一个职业，然后再斜杠一下有第二个职业，再斜杠一下有第三个职业，他就是有很多的斜杠。比方说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请到一位斜杠人生非常精彩的嘉宾，他呢第一个主业是医生，然后他又变成了艺术家，画画，开画廊，那么他还唱歌，专业唱歌唱得很好，所以他就是一个很精彩的斜杠人生的例子。那么不知道小南，你的人生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同的斜杠呢？
我想其实每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斜杠的，就是说如果假设从比如说有的人主业是像你刚才讲到医生或者工程师，但是呢业余又非常喜欢唱歌，是吧，歌也唱得很好，或者呢另外的有人呢他又很喜欢比如说书法，他书法练得很好，又觉得有半个书法家或者书法爱好者，或者有的人是戏剧爱好者，有的人是比如说喜欢做一些手工，自己去做这个比如说木工活。我就记得这个原来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的总统叫铁托，我们翻译大陆翻译成铁托啊，这个台湾我不知道忘记翻译成什么了，好像跟大陆略有不同。他当然是总统，他是职业政治家，是吧？但是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爱好，是他就是做木工活，他有一个全套的木工车间，就是他就没事去做一些小木头的这些打造一些小玩意啊，或者车前喜报，反正做一些东西，他就是有这个爱好。所以也可能他是总统斜杠木工。
不过我 据我所知，这些斜杠出去的这些事情呢，都是要变成一个好像能够赚钱的，否则的话你就是、
哦、
爱好呀，或者是业余爱好，甚至是做这个志愿者啊等等，还不算斜杠。你一定要斜杠出去还能够赚钱、
哦、必须成为一种职业或者一种这个可以赖此谋生的一个，
对对对，
一件事情是吧。
对，所以呢我刚刚才讲到说退休以后又斜杠出去，他就去做诈骗集团，也是用这个、
哦、
这个技能他的这个以前的技能来赚钱，但是已经是不同的行业了。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职业的技能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在台湾听说的有一个训练班的感觉，它叫做斜杠人生成功保证班，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斜杠出另外一个职业的话，他可以帮你去规划。
嗯，
就是用刚才你说的你的爱好呀，你的其他的能力呀，然后给你规划出整合成一个不同的职业。
嗯嗯，对。那我觉得如果这样，其实我可以斜杠出一些事情，比如说我的过去大学学的专业是吧，中文新闻，那我曾经是记者，是编辑，这是我的过去的职业。但是后来我又做了房地产，斜杠出去做房地产。那么在做房地产的过程中间呢，做投资啊、买卖啊这些交易，但是因为在早期自己也买了一些房子，又做了很多装修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在想，假设我退休没事了，我这个我自己的工具也很全嘛，我其实就是做装修，我可以开成另外。开一个小装修公司，我也可以这个斜杠出另外一个，就是说按照您说的可以赚钱的是吧。当然自己我也可以写东西，我可以到网上去这个小红书啊，或者是抖音啊，或者是到 YouTube 上去编一些东西，拍成视频，这些我想这些能力我还是也是具备的，当然只要有时间，所以这也可以斜杠出一个一个职业或者是一个爱好。这个
是听起来你是有很多的选择。那么当一个人退休以后，可能没有办法做那么多的不同的斜杠。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是开一个装修公司呢，还是去做小红书拍视频呢，还是写书把你的人生给总结一下呢？你会做哪个选择？
我觉得其实还是动静结合比较好。比如说我有半天出去，我一天就做一个活，我就出去半天，上午比如说9点到12点，我3个小时我就做一个活，我活动活动，然后下午呢回来吃个饭，然后睡个午觉。这个到美国以后几十年就基本上没睡过午觉了，我想再睡个午觉，
也斜杠出一个午觉人生。
2-3点钟再起来，然后泡杯茶，然后坐在电脑前面可以写个2-3个小时，晚上呢就放松放松。
那你什么时候拍视频呢？
啊，
什么时候拍视频呢？
不是，那你写东西和拍视频就结合在一起了吗？就是说你要写的东西，你这个视频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做这个事儿啊，做或者拍视频，或者就是光写不拍，就是发这个像类似像微博啊，或者是这个网络的虚构文学啊，这些你不一定非要拍视频是吧，你这个比如说写一篇小说啊是吧，这个三人谈节目的这个什么内幕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个
所以这都是很好的主题啊，很有意思。
对啊，
但是我想泼你一点冷水。
嗯，
到了你退休以后想要动笔写东西的时候，你写得过 AI 吗？写得过 ChatGPT 或者是 DeepSeek 或者是未来的某一些？
我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我给他们一些 idea， 然后让他们写，因为细节的东西还是要你来，比如说情节的走向啊，这些是需要你来主导的。 AI 它并不知道往哪儿走。
我告诉你一个小小的实验，就是我有一天跟两个朋友聚餐，然后呢就忽然想到这个，讲到 ChatGPT 它有多么的厉害， 然后我们就说好，让他写一个剧本好了。本来我那个朋友说让他写一万字，后来他说一万字太多，就一千字吧。然后这个是一个人谋杀了他的儿子，这个剧情。然后呢，他又给了他几点，就是为什么会谋杀他的儿子，其实是误杀，因为这个儿子的女朋友，这个妈妈非常的不喜欢，想要杀了这个女朋友，结果最后就把这个儿子不小心给杀了。好，这是他的情节，就这个剧本真的编出来了。这剧本很复杂，有这个音乐呀，有旁白呀，每一个角色他的话，讲话之前的还有这个微笑啊，或者是苦闷啊，兴奋啊，或者是这个怎么样，他的这个
是一个文字的剧本还是一个
文字的剧本，全部都是 ChatGPT 编出来的一个文字的剧本。
哦、
然后第一个场景是怎么样，第二个场景怎么样，第三个场景，最后一个场景，分景分得非常清楚，最后还问你要不要分镜啊，你要不要怎么样啊，我还可以进一步帮助你啊，就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
哇。
所以你把细节都给了他，他还是帮你写出来，你给他比较多的细节，他就写的像你
对
预想的，如果细节少了，他给你创造一些，
是的是的。
所以真的到你退休的时候，恐怕你都不怎么需要动笔去填那些内容。
我就是口述一下，
对对对，语音告诉他就行了，
然后把人物名字你告诉他就行。
所以这个听起来当然是省事，但是也相当的可怕，人的脑子就也要退休了。
对，要退化会。
是啊，退啊，退休之后不用那就只能退化了。
对。
那么当然这个 AI 是不是能够取代真人，机器人是不是能够取代就是一些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人越来越依赖机器，然后越来越自己不是生产，自己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连自己想大概都已经不行的时候，那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呢？
是值得深思的。
大灾问哈。
嗯。
那么你能够让这个 AI 不继续发展下去吗？也很困难。那么到底是要……
我觉得这个技术一旦出现，你想人为的控制它，确实也不容易。
对，要踩刹车是不太可能的，那怎么办呢？
当然只能从行业整个从这个政府啊国家的这个层面，大家就是说全人类要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就是说共识，怎么样来这个在可控制的情况下来发展，而不是说就是大家就是盲目的就是埋头的去做，只要能赚钱就行。你知道有一天就发现失控，那时候可能已经再想去收回或者控制就太晚了。
对，就像全球暖化呀，我们要现在怎么样节能减碳，怎么样让它把它转过来，到了这个尾大不掉的时候，是其实转头是非常困难的，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动能的。那么这个动能从哪里来？
对，
一旦人类的脑子已经没有办法做那么多的思考呀，或者是整个的规划之后，那要翻盘就更困难了。
是啊，因为机器人，假设我们现在假设的机器人，就是说它如果具有和人类一样的思考能力和这个举一反三的能力，那它这个因为它就是说它的这个力量，就是这个 physical 的这种形体上的力量呢，又超过人类，所以人类也打不过它。所以在开发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要在一开始就要设计好，就是说你人类是怎么最后能够控制它，是吧？就是说如果不行，什么把电源拔掉啊，或者是把电池怎么样能够短路啊。因为它的这个能量具体怎么来的，从现在看好像都是靠电。距离我们真正担心就是说对人类有威胁的那一步，其实还是相当遥远了。就是说，它不光要有这个脑力算力，它其实还需要有人类的各种情感，然后有这种 跟人体一样的这种结构材料有这种化学的反应，生物方面的很多东西，这个其实要做到还有很大的距离。现在只是让它能做一些基本的简单的，比如说一些动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像伊隆马斯克他们的担心，当然他看到了将来的危险，就是说可能几十年后一百年后真的发展到那一步了，你那时候再想这个问题也可能就迟了。所以提前想好确实是很重要的。
对，而且现在是需要很大的不管是财力啊，或者是甚至是国家的力量去支持去发展这个事情。但是到越到后来就应该是越简单，那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总有那么几个可能是心怀不轨，他们就是有不好的目的的话，已经恐怕来不及制止了。
对，
那么
有这种可能性。
对，那么刚才你在讲的过程当中讲到这个机体啊，什么肌肉啊等等的时候，想到前一阵子有个机器人马拉松，那好像是在北京，结果呢机器人马拉松跟人同时两个不同的赛道吧，机器人有几个在这边比，另外真人在另外一边比，结果机器人的第一名跟人类的第一名，你猜他们的成绩是怎么样？
我好像看到这个，但是我倒没有关注他这个最后成绩是什么。我觉得从理论上讲来，就是说理论上讲就机器人应该是远远的把人类抛在后面，是吧？但是好像那次是机器人好像走了一半，是什么零件坏了怎么，反正就是最后走的好像成绩很差的那种。你像机器，那我弄一辆无人驾驶汽车，那算不算机器人呢？我把它做成
不算，他要跑步的，他是跑步半马拉松，所以呢结果机器人是两个小时多一点，真人是一个小时多一点，所以机器人跑的就真人的两倍时间，那就是他的这个四肢的协调能力啊，这跨步啊等等的还没有做得很好。所以就是说现在这种 physical 就是你刚刚说的有这个肌肉或者是什么骨骼啊这些方面还没有做的那么好，但是如果只是动脑，它的这个算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普通真正的人类是根本比不上的。而且它是不眠不休，不像我们需要吃饭需要睡觉，还有呢累的时候又效率比较低，它没有，它就是能够不眠不休，只要它有电它就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
它主要还是用数据运算，就是然后这个对，其实就是一个电脑嘛，电脑的计算是吧，
一个超大的电脑。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讲了几个不同的主题，到最后居然是又跑到了 AI 跟机器人的这一部分。那么我期盼早日有无人驾驶的够安全的汽车，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解放了我们在路上开车的这个辛劳，我们可以在车上享受咖啡啊，享受阅读啊等等的，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
对，我觉得这一天到来的日子倒不会太远了，我相信五年之内一定会到来。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小南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那么我们下星期再见了。
好的，谢谢亚秋，谢谢各位听众。